所以他就找了一个王信，这个王信是他王家的人，就是不要忘记王熙凤的爸爸是王子腾，是九省统治，就是当时的一个大的不得了的官，所以这个法院的人都是他的底下的人，所以他就去跟王信他们家的一个家人说，你去拿300两银子给督察院，给法官，告诉他说我只是要虚张声势，所以不要真的抓，那闹一闹，闹得大一点，报上登出来最好，可是不要真的抓，300两银子。所以你看到打发张华是20两银子，打发官场是300两银子，300两银子叫他虚张声势。那这个督察院的人拿了这个300两银子，又知道是王子腾交代，而且又是贾家，他当然这样处理，因为第一个得罪不起王子腾，第二个得罪不起贾琏，第三个又有钱拿，所以他就呼隆一下。好，抓不到贾琏，最后加抓谁？又告了贾蓉跟贾珍，因为贾蓉跟贾珍是挑拨让贾琏去娶尤二姐的，所以王熙凤又告诉底下的人说，再继续虚张声势，就是抓贾珍、抓贾蓉。那抓贾珍、抓贾蓉，贾珍就想说不妙了，因为贾珍当初曾经拿10两银子给张华的爸爸，他就想说这些无赖啊，就是民间这种穷人，他觉得你们有钱人家，我来闹一闹，你多少给一点钱嘛，我就假装说，哎，我就是他在外面私生的那个女儿啊，那闹一闹，多少有一点钱嘛。所以你可以看到民间其实有时候很好玩，就是那种每一个阶层有他自己生存之道啊，就是贾珍就觉得，贾珍没有怀疑是王熙凤，贾珍想是张华他们想再讹诈一些钱，所以又告了他们。可是这种做官的人有脸面的，就是贾珍、贾蓉被告，一个3品官一个5品官跑到法院去变成被告，蛮不好的啊，所以又送了200两银子给那个督察院说打点打点，这个事情就糊弄过去。你看那个最过瘾是督察院，这边拿300，那边拿200，就已经500两银子了。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面《红楼梦》的细节其实透露出一个官场的腐败到这种程度，然后其实老百姓完全搞不懂，就是我们不知道那个司法到底怎么回事。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个开明的社会到最后其实很关键的一个部分真的是司法，它够不够透明，够不够公正。所以《红楼梦》其实让你觉得可怕，就是说在那样的一个清代的极盛时代，其实它的司法的这个部分已经腐败到这种程度，所以这个完全操控在一些私人的这个手中，就是贾家、王家他们在玩游戏，而这玩这游戏就背后的一个关键人物是王熙凤，就是说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她知道怎么去在司法里操控到收跟放，因为她要让她丈夫跟她丈夫的哥哥贾珍以及她侄子贾蓉知道说，我才不管你们做大官呢，你们做大官我今天在法院里面按铃申告，你们就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她要报复的不只是尤二姐，她要报复的是这一群把她瞒在鼓中的男人，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他对尤二姐的那个狠让很多读者同情，觉得你干嘛对尤二姐这么狠，可是他现在去整他的丈夫跟丈夫的哥哥跟侄子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好玩的，我觉得哎，这个不错，因为王熙凤在这里他绝对不要示弱，就是你们这些家伙在那边花天酒地整天嫖妓啊玩什么，就现在好好整整你们，就是国校家校期间娶妻的罪名，他要他们吃不了兜着走。好，所以这一段写得非常非常精彩，就是王熙凤的那个聪明能干跟机智。那接下来他就要去闹了，他要闹的时候我们刚刚讲说他绝对不会去闹尤二姐，他就跑到贾珍家里去了，因为贾珍的太太是尤氏，尤氏是尤二姐尤三姐的姐姐，他会觉得你把你的两个妹妹送到我们贾家来，你到底在搞什么东西。然后贾蓉，我们说王熙凤一直喜欢贾蓉，贾蓉一直是我觉得有趣的一个男孩子，就长得漂漂亮亮，每个人都蛮喜欢他，又圆滑这样。可贾蓉大概是我们现在在电视综艺节目最容易看到的人，就是我漂漂亮亮奶油小生，可是也不要负什么责任的那种，反正就 吃喝玩乐。我们注意一下前面特别讲到贾蓉在中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买房子啊，然后做媒啊，让他的叔叔娶了这个尤二姐尤三姐，是因为他觉得叔叔常常不能来，所以他可以玩尤二姐尤三姐， 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心理。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这是为什么我刚刚提到说王熙凤去告他们的时候你蛮开心的，你觉得说这些男人真是不像样子。那最后他们玩不过王熙凤，所以他们就告了贾珍，告了贾蓉以后，王熙凤就跑到宁国府去大闹。那一进门就说大哥哥带着弟弟干的好事，这样，就是贾珍是贾琏的哥哥，那我们平常都叫你大哥大哥的，你竟然好，这一下子把你太太小姨子就跟她的丈夫贾琏就撮合，金屋藏娇，她就开始闹。你看那个贾珍的反应最有趣，贾珍平常在外面做一个三品官，蛮大的，简直是已经是这种院辖市市长或者省主席这种身份了。他一看到王熙凤来了，他就说：“好，赶快杀猪宰羊伺候姑娘。”然后他就走了，他就跑了。我就觉得常常会想到那个传统戏剧里的这种男人，就是其实完全没有面对那个事情的能力，最后倒霉就是他太太。所以王熙凤后来闹的，其实他太太就一把鼻涕眼泪就抹在他衣服上，就让那个尤氏变成难堪到极点，就开始骂，然后骂贾蓉，一步一步这样下来。然后这个时候他说：“你看，现在人家告了，你注意一下，王熙凤没有让任何人知道是他在背后去告的。”他说：“现在你们国校家校期间娶太太，金屋藏娇，这下被一个乡下人叫张华的告了，害我为了保护我的丈夫，我还拿了500两银子去打点，才把这个事情糊弄过去，记得吗？300两变500两。那等一下尤氏就跟他道歉说，这个钱绝对不能让你花，我们一定要把它怎么样都要赔给你，所以他又赚了500两。所以你看到情绪再坏头脑都要清楚，所以王熙凤的厉害在这里，就是说他心里很痛，嫉妒憎恨，可是他还要赚钱。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时候他没有讲300两，讲500两，就是他又现赚了200两银子。所以这个女人的个性真是有趣，就是你看她处处她就是机关算尽，太聪明。我们大部分在这个时候气疯了，你根本就不会想到赚钱的事，她还在赚钱。好，所以真的高手，你不得不服了她。就是说这种，就是因为她在官场长大，她爸爸是九省统治，就在那个年代做到那样的位置，这个家族绝不简单，所以从小他看惯，知道政治斗争是怎么回事，所以他训练到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知道，如果说我们今天生在一个小门小户，我们不会懂这个东西的，就是 你怎么会知道有一个世界东西是这么复杂，这么复杂。所以我觉得王熙凤的有趣在第68回的后半的时候，显现出他那种这种家族出来那种非常多重的个性，闹哭闹完哭完忽然好了，又道歉说：“哎呀，我太年轻，我对不起，我刚才发脾气什么。”可是对方就给他钱了，所以你看他的几面转来转去，绝对可以变成好演员，就可以拿好几个金马奖的。你可以看他那个演技之好，我说演技是说他完全在他自己安排当中在演戏，所以你会发现他哭也好闹也好都不动他真正的情绪，他只是演给别人看，就是安排好的。因为他真正的气的一次是心儿跟他报告，那个时候面如金纸没有表情，那是他真正气的时候，之后他大概就不气了，他就要开始报复了。人在报复的时候不会气的，因为他要动很多的脑筋去报复，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的那个个性的转变。